在大家当中有一天多的时间，也跟一些弟兄姐妹有一些交通，有些弟兄姐妹跟我谈话，给我很多鼓励，我其实很谢谢大家，因为一个讲员很需要有点 feedback， 知道是怎么样，很谢谢啊。昨天我完了之后，也有些弟兄姐妹跟我谈话，所以我也了解一下，也了解一下大家的情形。那在谈话当中，我知道在你们当中有很多人都很有心来做传福音的工作，而且有些已经奉献到传道，要读神学，而且大家定这个题目呢，我觉得就是因为大家很希望人人传道啊，很有传福音的心智，在你们的教会里面做带领的人都很热诚去传福音，所以我个人不担心大家不愿意来传福音，我只是担心大家找不到路，找不到路的时候是很痛苦的，就说觉得传道人告诉我们要传福音，又觉得传福音是好的，是应该的，但是呢又好像找不到条路找不到自己的角色，所以我今天呢想举出五个的侍奉的配搭，在教会里面的一种配搭的侍奉，福音全福音的工作，宣道的工作，我希望大家能够从这五个的样本里面能够找到自己委身的一个角色，能够在世界上找到一个委身的一个方向，在世界上能够找到一个很值得你委身的一件事情，这是最大的幸福。有人说今天美国人最悲哀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都有，好像有很好的弓，也很好很尖锐的剑，但是当他举起来要发出去的时候，找不到一个的目的来发出去，这是很大的悲哀。人生也是这样，找不到一件很值得自己委身的事情，这是很大的悲哀。但是我今天晚上我借着五段的圣经，我希望大家来思想，究竟我这个人生只能够活一次的人生，知道你只能够活一次，今天是属于你的，但明天已经昨天已经过去了，已经救不回来了，但是前面有多少时间呢，我们还不知道，我们只可以活一次，我们值得找出一个很值得我们摆上的一个岗位，一件事情来委身上去，那是最好的。所以呢，我主要是今天是讲五段的经文，不过我们先来看罗马书第十二章，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到第五节，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一到第五节，这里说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纯和喜悦的旨意。第三节，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，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，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，我们这许多肢体且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，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。好，我们低头先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安静在你的面前，我们真是主，你愿意你在我们当中 来向我们每一个人来发言。主啊，但愿今天我们所得到的不是一种心灵中的值当，主啊，乃是一个能够影响深远的你自己的真理，你自己生命之道。主啊，你应许过我们说，凡寻找的就让我们寻见。主，我知道弟兄姐妹今天晚上来到这里，我们都有一个愿意寻找的心，就愿意圣灵在我们当中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自己的话，好让我们在内心里面真是有所决定，有所选择。主啊，但愿今天晚上你的话语成为我们一生的祝福，愿你保守你的仆人，也用你的灵来带领他、高牧他，赐他聪明智慧，赐他有从上而来的感动，就好让他能够把你的话分解明白清楚。主，纪念我们下面的时间，保守我们的心怀疑念，也珍贵我们在你面前默默的奉献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个罗马书了，我想大家已经读过很多次，我也读过很多次。不过最近我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，我有一个新的看法。通常传道人讲到这个圣经的时候呢，他是鼓励我们，我这个人把身体献上，当作个活祭来给神。但是当我看第四节、第三节、第四节、第五节的时候，我有一个新的看法。这里其实是讲到我们只是个肢体、肢体而已，一个手、一个脚、一个身体上一个肢体而已。神最喜悦的一件事情，不当我们愿意把自己献上，当然这是很好的。神最喜悦的一件事情，是我们当弟兄姐妹跟弟兄姐妹能够手牵手的来献上我们自己，这是我们应该追求的一个目的。我再说，神喜悦的不单我这个人愿意奉献给主，他更愿意我们把弟兄姐妹一起带来，彼此配搭侍奉，成为一个完整的身体来献给主，这是我们今天晚上追求的一个目的。我们要找出我的岗位在哪里，然后我把我的手伸出来，跟弟兄姐妹一起的配搭侍奉。当我们这样都这样想的时候，我们就达到人人献道的目的。我觉得我们的观念要很清楚，当我们说人人献道的时候，当然是包括我们每个人去跟我们的朋友把这个光、把这个火来传出去，把这个福音传出去。但是呢，这是一种形态而已，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都不同。假如我们把这个侍奉、这个全福音单单摆在一个讲的角度上的话呢，我们很多人就很有挫折感了，因为很多人很内向的，好像我是很内向的，本来我是很内向的，你叫我在讲台上讲到真是不可思议。我记得我初信主的时候，我16岁信主，那个时候很害羞，我家庭里面的独生子，从小就很害羞。我很深的印象，我初信主的时候，那个团契的主席把我骗了，在一个团契里面担任做读圣经，那个最初步的就是读圣经啊，再升一级就是做主席，然后就是祷告啊，这篇我做读圣经，我从知道开始到我那天参加聚会那个时间，我心里面都很害怕，就说我从来没有试过要拿着圣经站在人面前来读圣经，这个是很困难的事情。我记得差不多要上台的时候，我就跟那个主席说我不舒服，我真是很不舒服，心里面很怕，在跳完不舒服， 所以后来最后我还是去跟到我没有读圣经。那我的恩赐，我的各方面我都很怕。我想大家也有这个可能，你要你在教会里面做很多事情都可以，但是你要找一个陌生人来传福音，这个很大的奉献，很大的决心才可以哈。所以假如单单要做讲传福音才算是宣道的话，我们很多人就很惨了，很怕了哈。每个人的恩赐都不同，我赞成我们每个人都学习做个人布道的工作，勉强自己来做这个工作。但是还有另外一个观念，就是说传福音的工作不单是我去讲，也包括了我在一个教会里面我参与了一种侍奉。你可以懂得唱歌的你唱歌，你懂得写文章的你写文章，好像何弟兄告诉我，他的恩赐，他的负担，他的一生就在关在自己房间里面好好写文章，他出一百本书啊，这是很难得啊，不简单啊。但在整个教会里面呢，那这种侍奉很需要有这种看法，我们把个人的不同的恩赐来奉献出来啊，这是很重要的，然后跟弟兄姐妹配搭。好，现在呢我们来看第一处的圣经啊，从这段圣经里面我们来看我们人生的一个选择，一个岗位哈。出埃及记，旧约的出埃及记第十七章，出埃及记第十七章，这是段很长的圣经，我很快把它读完哈，试试看。那时出埃及记十七章的第八节开始，亚玛利人，那时亚玛利人来在利非定和以色列人征战。摩西对约书亚说，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，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。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所对他所说的话行，和亚玛利人征战。摩西、亚伦和户尔都上了山顶，摩西何时举手，以色列人就得胜，何时随手，亚玛利人就得胜。但摩西的手发沉，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，他就坐在上面，亚伦和乌尔扶着他的手，一个在这边，一个在那边，他的手就稳住，直到日落的时候，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，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，又念给约书亚听。摩西筑了一座坛，名叫耶和华尼西，又说，耶和华已经起誓起了誓，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。我们再看一段生命记第二十五章，旧约的生命记二十五章第十七节，就是247面，旧约圣经247面啊，假如找不到不要紧，我读给大家听哈。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，亚玛利人在路上怎样待你，他们在路上遇见你，趁你疲乏困倦，击杀你尊后面软弱的人，并不敬畏神。这个生命记就把亚玛利人是什么人讲出来，他们是趁着以色列人疲乏困倦的时候，在他们后面来击杀他们，这是亚玛利人。那么在出埃及记讲到一场的征战，就是以色列人跟亚玛利人的征战。传福音的工作本身是一件征战的事情，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，我是很清楚，那是个属灵的征战。假如我们要传福音的话， 然后是一个属灵的征战。我们常常都经历到，当我们要做布道工作的时候啊，就很多事情发生，很多的意外，这天气也不好啊，有同工发生意外，同工病了，很多的事情发生。有一位同工，他要讲道的时候，他家里面就被偷东西了，真是很多很多事情。那么他本身是从属灵的征战。我记得我初信主的时代，我们很深的经历，我们有弟兄讲道的时候，所有的有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在那个台后来祷告，恳切的祷告，从头到末了都为那个传道人祷告。我很怀念那种那个时候的传福音聚会，那些人信主是很容易的啊。副教讲完讲完副教的时候，他们一个一个带着眼泪来决志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后面有人祷告。但是呢，我来到美国了，我就很少看见这种情形的，很少人在讲道的时候有人为他祷告的。所以传道人在美国传道是加倍的努力，因为他在讲道的时候就好像打一场仗这样的一种情形。那他本身是一场属灵的征战，我感觉到就算我现在讲道，我在这里，我也在打一场属灵的征战。我要把弟兄姐妹从一种冷淡的那种迷失的那种情形之下，把他带到侍奉的岗位里面，那不简单，那是属灵的征战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是面对一些征战。在那个圣经里面讲到有几个的人物啊，有几个的人物，请大家告诉我好不好？刚才我读过一次了，在圣经里面提到有什么人？除了亚玛利人之外，有啊，摩西、约书亚、乌尔、亚伦，还有什么人啊？以色列人，还有一些一个搬石头的人啊。当他摩西累的时候，有人搬石头给他哈，不过他没有名字哈，还不要偏信啊，他还是人，只有人才可以搬石头的啊。所以呢，有这几种人啊，其中我们会分开几种，这个约书亚跟以色列人，他的岗位是什么呢？在这种征战里面，他的岗位是什么呢？他是去打仗的，他是在山下去打仗的，去 fight 是不是？等于说他的岗位呢，就是去面对仇敌，是面对面的去征战的那个人。在一场征战里面，需要有这个人，有这样的人。今天在教会里面有多少人真是站在前面来打仗的呢？你是否愿意做那个人呢？约书亚他是打仗的人。打仗是什么意思呢？有胜利，有失败。面对失败是不容易的，有些人不愿意工作，不愿意参与什么事情，就是不愿意面对失败。有些人怕传福音，是越怕被人拒绝，是不是啊？否则你怕什么呢？就是怕被人拒绝的时候，这个面子有问题了，因为面皮很薄的，所以很怕人拒绝，所以免了，让别人来传好了。最怕拒绝，我别人拒绝很多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我给一张单张给我坐在我车子上的那个人，这是我最初信主的时候，第一次去传福音的时候就遇见这个事情。我把这个单张给了一个坐在我隔壁的人，就在巴士上，因为我最好传福音的机会了，坐在那里没有东西做，我就给他。我给他的时候，他望我一眼，他说：“你不是中国人来的。”哇！我被骂的时候，他不是这样说，他讲广东话：“你以为是广东来的？哇！这个你不是去广东里的，就是这个意思啊！你不是中国人来的。”哇！我心里面被骂的时候，我就很害怕，这个印象到现在还在。有时候我给张单张人那个福音单张，人家不结的，你跟着他走一段路他都不接受的。
这种面子啊，很难下台的。为什么不传福音呢？是因为怕拒绝，怕失败，所以很多人都不敢去做的。你是否愿意做约瑟亚呢？要了，在教会里面很需要有人去 fight。 你知道吗？现在同性恋这个他们很厉害的，去年他们能够进到那个education board 里面，他能够把一年级的课程啊，叫彩虹课程，我不晓得那个 Cincinnati 有没有，在 New York， 他把那个一年级的课程里面把同性恋的资料放进里面，他把整个家庭的观念都改变了。他说两个男的可以是一个家庭，两个女的可以是一个家庭。为什么他能够做到这一点呢？他做了几十年了，他有个 agenda 啊，从1950年代、60年代的时候他就做这个事情，一直要进到那个教育的层面，一直要进到那个 Hollywood， 一直要进到那个电视，进到很多很多的地方，他是一步一步的。那个教会呢，没有人去了解，没有人去 fight。 等到这个材料都出来了，自己的孩子受到威胁了，那个时候才知道要跟他 fight， 因为太迟了。所以我们教会对一些很重要的事情，我们没有想到去 fight。 今天需要有这样的人啊，有没有人愿意站在这个角色里面呢？还有在这个孤儿这个战争里面，还有一个人叫摩西。摩西是谁啊？摩西当时的领袖，他是在山上的，在这场战争里面呢，他是手握着神的杖，他在那里举手。圣经怎么说呢？当他何时举手，约书亚就得胜，何时随手，约书亚就打败仗。所以他是个胜败的关键人物啊。这场战争里面需要有一个人，他掌握到神的能力的人，他举手，他愿意在山上举手。用今天的话来讲，可能是属于祷告的那个人，因为一个祷告的人，他是最掌握到神的能力的人。今天有没有人愿意站在这个岗位上？你在山上一个人看不见的地方，在那里举手，举手很累的，你知道吗？尤其是举到一个杖，很容易下水的，很容易的。做件很平淡的工作，很隐藏的工作，不容易。我常常很羡慕一些年长的牧师，头发白了还是很忠心的在一个传道的岗位上来侍奉主，这是很难的。所以当何弟兄告诉我他把自己关在一间小房间里面的时候，我很佩服他，写了那100本的书，就是好像举手一样，很单调的，默默的耕耘啊。做文字工作就是默默的耕耘，很有时候很孤单的啊。但是就举手，这个也是一个岗位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有做守望的人，做祷告的人，做隐藏的人。这是第二个。第三个呢，就是亚伦跟乌尔啊，他们做什么？他们扶着摩西的手。这是什么角色呢？圣经说当他扶着他的时候，摩西的手就稳住了。请大家注意这三个字，摩西的手就稳住了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在那场征战里面，那些属灵的带领者，那些举手的人，他也是个软弱的人，他也是人，他没有比别人更刚强，但是他要站在那个角色里面，他需要有人扶着他，稳住他。你知道吗？我有时候很害怕的，我很害怕。我害怕什么呢？我害怕 假如有一天我跌倒了怎么办？我真的这样害怕，我真是害怕到个地步，我不敢再做工了，我不敢再向上爬了，我不敢再发展了。我常祷告说，神啊，要不要找一个人出来，我帮他，让他来做，我扶持他。我真是这样，因为我怕有一天我失败了怎么办呢？很容易，假如没有人扶着他，他很容易失败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教会里面虽有这个角色，不单一个啊，两个啊，举手的一个就够了，但扶持的人要两个，亚人都不够啊，还要个五儿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好不好？你要做这个人，来扶着他，扶着那个领袖。因为刚昨天牧师也讲了，做事情多就错的机会多哈、不做事情就没有错的机会。做领袖的人很需要你稳住他，在您心里面默默的祷告，好不好？你说，主啊，我愿意做这个稳住他的人。还有一个人没有名字的，是搬石头的人。我常常很怕发这个音啊，舌头哈、是怎么发音啊？ anyway， 大家知道这个字哈、搬舌头的人哈、不是搬这个啊，这个就不要搬了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让摩西能够坐下来，让能够休息，好让他更有力量去举起他的手。搬舌头不容易的，要用气力，用力的才可以搬得动的，而且没有名字的，默默的工作。你是否愿意做这个人呢？我在迪兰那本书里面，我看到一句话很好的，他说很多人都愿意做一块青草地都愿意睡在一个青草地上，但是很少人愿意做坏青草地。能够让一个人在你的生命里面，在你的劳力里面，在你的付出里面能够休息，这是一件事情，这是人生的一件事情。所以这是第一段圣经，我希望你能找到你们的角色。但是我觉得最每个角色都重要，但是似乎今天很少很少人愿意去打仗，好不好？我们多一点人出来，愿意好像约书亚一样去打，去面对那个征战，那是很重要的。我们看第二段圣经，我们来看尼希米记第八章，尼希米记第八章，从第一节看完第十二节。这段圣经很多名字啊，很难念出来哈、我大概的把那个意思讲一次就好了哈。这个第八章第一节呢到十二节呢，他是讲一件事情。当时尼希米呢已经把耶路撒冷那个城修好了，这个修城的大功已经完成了，但是呢在那个时候他还要做一件事情。他觉得修城是应该的，但是呢有一件事情更重要的，就是要建立人心。因为人心假如败坏的话，有个完整的城也没有用。就好像一个教会建好了，但是呢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就是人心被建造。所以当时呢尼希米跟当时的领袖呢就请了一个人来，那个人叫以斯拉以斯拉是个精通律法的文士就请他来。而且呢为了这个请了他来开一个大会，就好像今天大家请了我来就开一个大会，就让弟兄姐妹都来听。 听到。那么他们呢，是特别为这个大会呢来做了一个讲台。你先看圣经呢，在第四节你就看见，文士以斯拉站在为这事责备的木台上，他在那里讲道。那么然后呢，以斯拉就打开圣经，打开圣经读完了啊，众民就同声说阿门啊，就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神。在以斯拉讲到的这个读经的时候呢，旁边有一般的领袖，那等于说今天的长老啊、执事啊，不是坐在下面的，按照当时的情形呢，就站在旁边，站在给以斯拉的一个支持。那么以斯拉呢，他没有讲到的那次，他就是读一段圣经而已。就是我好像我今天来了，没有讲到，读完我就下台了，大概是这样。那么读完圣经之后呢，就有一班人，有班小组的组长，是在第七节那边提到一班人的名称，然后后面说使百姓明白律法，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，他们清清楚楚的念神的律法，讲明意思，使百姓明白所念的。原来讲到的人不是以斯拉，是小组组长。所以今天呢，其实我读完圣经呢，就请一些人上来，或者说在下面分小组来解释那个圣经，就是当时的情形。那么他们明白了之后呢，他们就哭泣，因为神的道影响了他们，他们就哭泣。然后呢，我们来看第九节呢，这里说省长黎西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，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，对众民说，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，不要悲哀哭泣，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。他又对他们说，你们去吃肥美的，喝甘甜的，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，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，你们不要忧愁，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。于是利未人使众民静默说，今日是圣日，不要作声，也不要忧愁。众民都出去吃喝，也分给人，大大快乐，因为他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。好，在整个事件里面有几种的人物啊，再说有那几种呢，有以斯拉啊，有当时的领袖，有利未人，有黎西米，还有一些做讲台的人啊，刚才也提到一个一些特别的讲台。我要讲这件事情呢，就是这里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事，就是人心的建造是从神的话语而来的。我们必须要相信，完全的接受这个事情。人心得到盼望是因为神的话语而来的，人的心受安慰是因为神的话语而来的，人的心的福星的快乐也是神的话语而来的，这是在教会里面很重要。但是在整个复兴的工作里面有不同的配搭，有一个以斯拉，他懂得选圣经，你不要小看他，他没有讲到，他不小像我今天这样讲到，他选的圣经很重要。然后有领袖来支持他，站在他的后边。我觉得最难得的是一班小组，他们明白神的话。所以任何一个弟兄姐妹，假如你愿意站在这个角色上的话，我们要把时间放在神的话语里面，做一个能够清清楚楚念这话，能够使人明白的人。要不要站在这个角色里面，做一个使人明白神的话的人？然后呢， 最珍贵的就是省长尼西米、以斯拉跟其他人。当讲完道之后，大家受了感动之后，他们一个一个的来劝勉他们，告诉他们：你们不要悲哀，不要哭泣，你们要站起来，你们要快乐，你们要吃，你们要喝，你们要行动，你们要分给人。我觉得，我不晓得我们这次这个一个月啊，这个先到月了完了之后，有没有这些人？这些人是最重要的人。所以说，他听完道之后，他跟讲员同工，他把一些道来劝勉弟兄姐妹，好像什么呢？啊，今天讲员讲到，我们要注意神的话语，好不好？我们组织一些读经的小组，大家尽我们的努力，把神的话把它读通它，明白它。需要有些人来推一把，有些人他愿意，比方说他愿意做一个打仗的人，好不好？我们在教会里面做一个走在前线里面的人。我是进到学校里面做校园工作的那个人，我是进到餐馆里面做餐馆工作的那个人，我是进到老人家里面去做老人家工作的那个人。我们需要彼此的来劝勉，这种配搭很重要。需要，我觉得，我希望我们写下一些 note， 我就记在心里面，看看要彼此的鼓励，做成这个工作。这是这个配搭啊的第二个哈。第三，我们来看马可福音，新约的马可福音第二章，这里讲到有四个人，他们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把一个探子带到耶稣的脚前啊。我读给大家听。过了些日子，耶稣又进了加百农，人听见他在房子里，他就有许多人聚集，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。耶稣就对他们讲道，有一个人带着一个探子来见耶稣，用四个人抬来的，因为人多不得进前，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，房顶既拆通了，就把探子连他所躺卧的褥子都垂下来。耶稣见他们的信心，就对探子说：小子，你的罪赦了。在这里谈到有四个人，他们有同一个负担，他们就是把一个探子不能够行动的一个人带到耶稣的面前。很简单的一件事情，很简单，就一个负担，把一个受困在一个褥子四个角啊里面的一个人，把他们带到耶稣的跟前。在我们的周围里面有很多同样的人，受困于一个四个角的褥子不能够走出来，有没有经过被困的经历呢？比方说我们可能被困在一种经济的困难里面走不出来，有没有试过贫穷啊？有没有试过没有钱的时候，走到你的衣柜里面，把那个旧衣服每一个口袋都找了，因为没有钱了，希望在那些口袋里面找到钱。很多人在经济里面是被困的，走没有出路的。有些人他的性格一种很软弱的性格，被困在哪里？有没有我遇见过一个人，我跟他做同房，他是一个基督徒，他是潮州人。我们当中有没有潮州人呢？啊，没有啊。OK， 那有没有潮州人？有啊。那他是很好的，是我同学，但是他脾气很大，常常发脾气，发脾气就骂人。我是跟他做同房，这是很糟糕，常常被他骂。那他骂完之后呢，他就常常跟我道歉，有时候他甚至邀请我跟他一起祷告，求神赦免他。
那过了段时间，我就太不耐烦了。我说你应该祷告，你来祷告好了。他不能够胜过他，就说一次又一次的被困在一种的软弱，一种性格上的软弱里面，有很多被困在一种罪恶当中，走不出来。有没有看见这些人被困在赌博里面啊？赌，喜欢赌的人很难走得出。我遗传有赌博的细胞，我没有信主的前，我常常赌，什么十几岁就常常赌那个赌博。我爸爸是赌钱，把整个生意都没有了，所以我遗传了他。所以我不信主的话，我大概不晓得我现在如何了。啊，我了解到一个人被赌所困的时候，很难走得出来。好像这个探子一样的被困在那个四个角里面，有些人被那种情欲的捆绑走不出来。有没有看见这些人？很多家庭的破碎啊，都是不想的。我跟一个人做辅导，他有一个很好的家庭，两个孩子，很小的，两个夫妇都很好。但是呢，她的丈夫的女秘书跟她发生了感情了，逃不出来。我跟她谈的时候，她在哭，她太太也哭，她也哭，她走不出来。很多很多人就好像那个探子一样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有没有我们这样的朋友？我们朋友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人？在这里呢，有四个人，他们很好。他们为了一个受困的人来做了一件事情，很好的事情。大概他们想象之中啊，大概他们就走在一起，他们讨论，好不好？我们来帮助这个人，把他带到耶稣那里，让他得到耶稣的拯救。于是他们就一从走到那个探子那里，然后呢把他抬到耶稣的跟前。那么其实他们遇到很多困难了，但是他们有同一个负担，有一个必须感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啊。我看见他们有一种必须感，为什么呢？他们抬到那边的时候呢，里面都坐满了人，连前面的空地都没有了，没有空地了，那等于说他们不能够进到耶稣那里了。但是他有一种必须感，他们四个人都有，所以呢，他们怎么做呢？他们就把耶稣所在的那个房子的房顶把它拆通了。我就想一件事情，那是谁人的房子呢？你的房子里愿意让人拆通吗？而且我不晓得他怎么四个人怎么抬到上面去，我就不明白。大概是这样啊，大概是那个巴勒斯坦的房子呢，大概是一级的哈、这个前面的房子啊的房顶就是后面的房子的下面，所以他就能够把它抬到啊，可以抬到，大概是这样啊。那另外呢，可能有一个人是认识那个主人的啊，他是给他 credit 啊，那就说让他撤掉好了，我让我来，假如有问题我把它重建，我愿意来啊重建它啊。大概是因为这个原因，那个房子就那个主人就给他撤掉那个房子，大概是这样。这个很有可能发生的。那个好撒玛利亚人就是这样的，他医治好这个受伤的人，在路上受伤的人，把他放到那个炉子上，把他带到客店，然后对那个他客店的主人说什么？将来我回来的时候，他欠你多少钱，我付你啊！这是好撒玛利亚人啊！大概在那个四个人当中，他都跟那个主人说：“不要怕，假如做不好，我陪你。”这是一种决心。一种决心啊，他为了救一个人的缘故，他做了一件这样的事情。所以我想，假如在我们当中 能够找到许多啊四人小组了，那是很好。有没有人愿意这样做了啊？有没有愿意做组织四人小组，专门把人带到耶稣面前的，为他们祷告，为他们拆封房子，为他们带到耶稣的面前来做这个事情，很好。很多人是被困的啊，我希望在我们当中有人愿意来扮演这个角色。我们现在来看旧约的历代志上，历代志上第二十二章，这里讲到大卫为神的殿预备了许多的金银材料。我读给大家听哈，历代志上二十二章一到四节，大卫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，从其中派石杖着石头要建造神的殿。大卫预备许多贴在门上的做门上的钉子和钩子，又预备许多铜，多得无法可称，又预备无数的香柏木，因为斯顿人和推罗人给大卫运了许多香柏木来。大卫说，我儿子所罗门还年幼娇嫩，要为耶和华建造的殿宇必须高大辉煌，使名誉荣耀传遍万国，所以我要为殿预备材料。于是大卫在未死之先预备的材料甚多。然后第五节到十八节都是讲他怎么预备。我们来看历代志下第六章，历代志下第六章541面，第六章的第七节，所罗门说，我父大卫曾立意要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建殿，耶和华却对我父大卫说，你立意要为我的名建殿，这意思甚好，只是你不可建殿，唯你所生的儿子必为我名建殿。好，我就读到这里。这里什么一回事呢？这里有两个人，第一个人叫大卫，圣经说他动力为耶和华来建殿。当他有一天在他所住的香柏木的宫中，在思想事情的时候，他突然间想起一件事情，他说，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，但我的神呢却住在帐篷里面，那怎么可以呢？就是因为这个意思，他就开始定义要为神来建造一个殿宇。明白这个意思吗？今天教会里面很需要有这种人。这种什么人呢？有 idea， 有看见，有负担，有一种为神的名的缘故要建造个高大辉煌，叫什么名的荣耀传遍到全地的那种负担。在教会里面需要有这种倡议的人，提倡的人，这个不简单，不小，不容易。很多人不愿意提出意见，恐怕被劝当就说不赞同。但是这种好意是很重要的。很多工作，很多的成功，很多好的事情在教会里面都是一个有心的人开始的。假如教会里面没有有心的人，没有有 idea 的人，教会不会进步，是不是啊？你看看是不是？有负担的人在教会里面很重要。大卫是个爱神的人，他有醒觉醒悟，他要为神做工。但是呢，当他有这样的心的时候，神不让他做。神说 I appreciate 你的意思甚好，这英文的怎么呢，就是 I appreciate， 就是说神说我谢谢你，我感激你，你为我有这个意思很好，但是呢你不是你做，是你的儿子做。所以大卫的角色就改变了，本来他是有这个动力的人，他是个开始的人，他要建造的圣殿，但是神说我不要。很多人到就到此为止，既然神不要我就拉倒了，我就不需要做什么。但是呢是大卫的心很好，他要的不是要成就他自己的那种计划，成功他自己的计划，他要的是神的荣耀。所以当神说我不要你的时候，他继续奉献。刚才二十二章就是讲这一点，他在世的时候他为神的殿奉献很多，这是个角色，这是个岗位。是否在教会里面有这样的人，常常去思想看看在传福音的工作上有什么路可以走呢，有什么路可以进到学生工作里面做得更好呢，有什么做法可以帮助年轻人做得更好呢，他在想，常常在想，很需要有这种人，很需要有人很舍得，很重要，就是说愿意把自己所有的都奉献出来。我告诉大家，角声布道团十二年里面，我们每个月的经费都是有很多弟兄姐妹很舍得把他们的奉献寄来。我们的奉献不是奉献封奉献箱这样来收奉献的，我们的奉献是从邮差送来的，就是说连谁我也不知道，他们就写了支票，找了信封，贴了邮票，又到邮筒那里投进，就是这样来支持了角声的工作。其中有很多奉献是很动人的，有一对夫妇，他穿的衣服都是来来去去都是拿几套，他住在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区，但是有 bus 可以到那个区的旁边，是很多贩毒的事情的。他是对跟台湾做生意的对夫妇，他每一个月是800块钱到角声来，每一个月有一次我收到有几千块他送来的，他说他恐怕他的生意不好，他不能够奉献，所以他一次过把6个月的800块钱都寄来了。但是他穿的衣服，他住的地方很简单，他对我说，你知道我为什么可以支持你吗？他说我因为我自己没有车，没有车啊，我自己没有房子，我很简单的生活，所以我可以支持你们。在教会里面很需要有这样的人。有一次我收到一个老人家的一个奉献2000块，我差不多要哭出来。你知道2000块对一个年轻人还比较容易，因为留得青山在就可以有财了啊，你还可以赚回来。但是一个老人家2000块奉献了就没有，他不能够再赚回来，而且钱对一个老人家来说是很重要的，是代表了他的安全。但是他为主的工作他愿意摆上，无条件的，我没有把他的名字记出来写在那个战讯里面。所以有时候我在那个 New York 的报纸上看见某某银行奉献的这支持捐了500块钱，就把那个照片都照出来的时候，我觉得很可笑，那么大的银行捐了500块，这个照片就出来了。但是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，他们默默的奉献，每一个月的奉献都是默默的这样做。大卫是一个这样的人。有一句话很特别的，你们来看历代志上22章 第十三节，他说：“我在困难之中，为耶和华的殿预备了金子十万他连得。”一个王竟然有困难了、啊，为什么他有困难呢？因为他奉献。所以大卫是很难得的人。有多少人，有多少弟兄姐妹，愿意为神的名的缘故来带上他的金钱，而不要名的，不在乎我的成功。所罗门建造就让他，我支持他来建造这个圣殿。那所罗门呢，其实做一个灯虫节也不容易。这个 original plan 不是他，不是所罗门，不是他动意的，他是只是成就人的计划而已。但是他愿意，他愿意来跟着那个计划，那个动意来做。最好的一件事情，你看那个圣经呢，所罗门他去求那些外邦的人，当时的王啊，去给他香柏木，给他材料，给他人才来建造殿宇。求人不容易。你说假如我有钱，我奉献好，我愿意，但是呢，你要求人来支持的话呢，那是很难。我现在的角色就是这个，我觉得你叫我工作我很愿意，但是你叫你把需要告诉人，让人来支持你的话，这个是很难的。有一位牧师他讲的很合乎我的想法，不是我自己的想法，我也很佩服他。他说：“为我自己，我不会求任何人，但是为主的工作，我愿意提醒弟兄姐妹，愿意求他们来完成这个工作。”这是所罗门的角色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不晓得你在上面的四个的圣经里面，你是否找到你的角色啊？最后多讲一点啊，我觉得不讲这一点就不完整了。那我们来看腓立比书，新约的腓立比书，第二章，腓立比书第二章。我也很快的把了三个人物来讲出来，第二章的第25节到30节，这里讲到一种爱的配搭，一种彼此的服侍，彼此的支持。腓立比的教会，他们爱保罗，所以他们是一次又一次的来支持神的仆人保罗。腓立比教会是个这样的教会，他不单用经济上支持保罗，他甚至把一个年轻的以巴弗提差派到保罗的身边，让保罗得到安慰。因为保罗那时候很老了，还在被囚在罗马的地方。所以这是腓立比教会对保罗的爱心。那么在那里也提到一个人，第25节提到人叫以巴弗提。那以巴弗提呢，也是很有爱心这个人，他愿意为了保罗的缘故，他离开家乡，离开朋友，离开教会，到一个老人的身边。你看圣经，你知道他很想念腓立比的教会。你看第26节，保罗说他很想念你们，你们就是腓立比的教会众人啊，很想念你们众人，并且极其难过，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。从这个关系里面呢，我们看见腓立比教会也很爱以巴弗提。当他看见以巴弗提病了，腓立比教会也很想念这个年轻人。这里就不简单了，他们本来有个很好的教会的生活，弟兄姐妹彼此相爱，但是因为保罗的缘故，他宁愿打发以巴弗提去服侍他。但是呢，保罗也很关心他们。我们来读27节到30节，这是保罗 写信给腓立比教会所讲的，他就是以巴弗提，他实在是病了，几乎要死，然而神怜悯他，不但怜悯他，也怜悯我，免得我忧上加忧，所以我越发打急出打发他去，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，我也可以少些忧愁，故此你们要在主里宽宽乐乐地接待他，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，因为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要死，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及之处。有没有看见一个很矛盾的地方？有没有看见？保罗说，当以巴弗提回到你们当中的时候，你们就可以喜乐了。但后边呢，二十九节呢，保罗也吩咐他们说，你们要宽宽乐乐地接待他，是不是有矛盾啊？原因是什么呢？原因是他们有一个很深的感情。这个腓立比的教会很想念以巴弗提，很喜欢他回来，一见他就可以喜乐，我也可以少些忧愁，故此你们要在主里宽宽乐乐地接待他，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，因为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要死，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及之处。有没有看见一个很矛盾的地方？有没有看见？保罗说，当以巴弗提回到你们当中的时候，你们就可以喜乐了。但后面呢，二十九节呢，保罗也吩咐他们说，你们要宽宽乐乐地接待他，是不是有矛盾啊？原因是什么呢？原因是他们有一个很深的感情。这个腓立比的教会很想念以巴弗提，很喜欢他回来，但是呢，当以巴弗提回来呢，就等于对那个保罗不好了，就等于这个年轻人没有尽了他的责任了。有没有看出？所以保罗爱他们，就为他们来讲话，你要欢欢喜喜接待他，你要尊重他，不要认为他没有负好他的责任而不要他，这是一种感情的流露。所以你看这个三角的关系，在这种服侍主的过程里面，很需要有这种爱的交流。在教会里面，假如在教会里面没有了这种爱的交流的话，侍奉有时候是很孤单的，有时候那个压力是很重的，有时候是很枯干的，但是有了爱的交流的话，侍奉就是个喜乐。我不晓得大家是否了解这个意思，就是当你担子很重的时候，有人了解你，为你讲话，帮助你。保罗有腓立比教会以巴弗提的帮助，以巴弗提有保罗跟腓立比教会的帮助，这是一种很美的交流。我刚才下午的时候，我讲过要讲个见证，我讲完就完了哈。我很难忘记一件事情，有一对神学生的夫妇，他帮号角写稿，他在 Westminster 里面读书，号角写稿都没有稿费的啊，是全部是义务的来写稿的，就算你是最有名的作家都没有稿费的，宁愿不要。但是那天我坐在 office 里面的时候，我就突然间想起这对神学生夫妇，他们帮我们写稿，我觉得他们也有需要，他们来这里念书，他们没有工作，他也为我们写了稿了，所以我就当时
就决定再从我们的富额奉献里面，我们也很穷，其实也没有钱，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这样做，我就写了将200块的支票，跟我同工讨论之后，我们就写了200块支票，那就寄去给他们。那我心里面觉得很好，我觉得我做了件应该做的事情。那寄去大概2-3天之后，我们又收到一封信，里面也是200块的支票，是那对神学生夫妇寄来的。我没有想到他们会寄来200块钱的支票，他们纪念我们的需要，所以虽然他们很穷，他们也支持主的工作。当我收到的时候，我有种很特别的感觉，脚上没有选择，没有选是什么，那对神学生夫妇也没有选失，但是我们都经历到一点，就是爱的交流，我们纪念他们的需要，他们也纪念我们的需要，那就从喜乐，是不用代价的喜乐，是从爱心所带来的喜乐，很难忘记接种的经历。我盼望我们也做一个这样的人，在教会里面常常纪念人，来爱人，来帮助人，一种关心体谅，为人讲话，一种爱的交流。我觉得我们教会能够这样做的话，我们的侍奉就不会太重了，我们的担子就不会太重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让我们有教会的生活，你不是单单差派我们一个人去工作，你是把我们放在一个教会里面，让我们一同为你发光，一同来肩负我们传福音的责任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今天晚上来的每一个人，让我们能够找到生命里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然后把我们的生命完全的摆上，守住我们当守的岗位，做我们当做的工作，奉献我们当奉献的金钱。主啊，求你自己来教导我们，主啊，让我们在我们的选择上来讨你的喜悦，也让我们众人的选择成为教会的祝福，也成为许多迷失的人的祝福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摆上，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